后有一个结果，主向他们显现，主对他们说：“是我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一次的启示不是对五千人，主放弃了那个五千人的机会，现在主反而要和门徒们就在暴风雨里面约会，让门徒看见是他，是他能够管理海里的鱼，是他能够叫风浪平静，他就是那个王，他要在门徒们中间做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，好像只是显给门徒们看，主要的对象是给门徒，平常的神迹有的是给外邦人看，给朋友看的，也给门徒看，但这个好像单单为着门徒。所以门徒在那里摇头甚苦的时候，我们主说：“是我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是个月亮的晚上，所以我们相信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启示。今天人要地上的国要大，所以他们专门找吃饼得饱的人。你如果懂得，你如果懂得心理的话，你如果懂得一些群众心理的话，你会成功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给我们的不是繁荣神学，也不是成功神学，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乃是父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是我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能够数过得过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十二个。他现在数的不是几千个，他现在给我们看不是一个大的国小故事，但是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满足，他是教会的王。主建立他的国度是在这个根基上，这里有几个人是奉献，有几个人是完全撇下跟随主，主对他们说：“是我。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你跟随主，迟早有一天主要拯救我们脱离外面的伟大。所以你看见主告诉我们，天国像个芥菜种，是百种中间最小的，只有好大喜功的人把它变成个大树，连飞鸟、空中掌权者都能够栖息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。我们的主经过这些，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用，我们的主赶着门徒上船，要门徒们学同样的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我们不懂得群众心，今天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发展一个大的工作，你能，我们也能，但是主不让我们这样做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让我们永远不要和我们的工作的果效发生关系。许多时候，许多工作的果效能把我们带到一个方向去，你不是跟着那个走的，你要问说主的旨意是什么。不是因为人吃了个饼结果就把我们推上宝座上去，因此主不要这样来做，主要人甘心情愿把他一生都奉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团门徒经过了，实在说来他是学更美好更美好，然后再往下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的脚步慢慢就往西顿，就往什么，就往西顿，然后再往还有个西顿，还有推罗西顿，然后呢这个就是底加波利那个地方走的，那你记得吗？主的脚步慢慢就往那个地方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被弃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我们的主心中有，我们心中非常笃定，主的心中非常笃定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知道说他今天所碰着的不光是犹太人，主福音乃是为着普天下的，所以你看见他的脚慢慢慢慢就跑到推罗西顿，就慢慢慢慢就跑到迦南的境外去了。然后你记不记得就碰到了一个迦南的妇人呢？然后迦南夫人在那祷告啊，她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。”这个祷告是对的，这个祷告内容是错的。你要知道祷告很重要，主耶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因着这一句话就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刚刚蒙恩得救，怎么祷告都可以，你 ABC 主也听你祷告。但是呢，你真的慢慢在基督学校里面学的时候，你发现有的祷告跟你的话发生关系。你知道你弟兄们这个病重的时候，有几个姊妹在那里祷告，就是那一句话，你又从楼上走到楼下来，那句话是什么呢？他们祷告说：“主啊，在阴间里没有赞美。”就是这一句话， 所以你看见说，尼迪翁能够从楼上走到楼下，后来能和他们一起赞美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许多的祷告需要有话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一位这个迦南的妇人，她说：“大卫的子孙呐、啊，可怜我！大卫的子孙不是他叫的，大卫的子孙是为着大卫的子孙，不是为着他。他是迦南的妇人，是外邦的妇人。”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主要教训他，你看见我们主一步一步的做，那么主怎么？所以后来呢，那个妇人很好，他怎么说？他说啊，这个狗啊，他说狗也吃啊，主人呢、啊、所掉下来水渣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这个饼啊是为着主人的儿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饼本来摆在桌子上，好，我承认这个是为着以色列人的，主耶稣就是那块饼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啊？问题我这只狗啊没有爬到桌上去吃那块饼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跑到加利利，我没有跑到耶路撒冷去找你啊，我没有，是你跑来的，是你呢从加利利跑到推罗西顿，是你从桌上跑到桌子下面来的，不是我来找你的。所以现在那个饼虽掉下来，我当然可以吃它了。所以你看主说，没有一个信心像这样信心那么大，你看见没有？那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段故事给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不只想到犹太人，也想到外邦。他是故意从桌上到桌下，如果他一直在桌上的话，让我们记得迦南夫人根本吃不到那个饼碎，狗吃不到那个饼碎。不过那个狗是玩具狗，不是骂人的狗，那个是个玩具的狗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的主他的心不只为了犹太人，也是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外邦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他到了桌子底下来了，他愿意把那个饼分给他们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主要一个个这样隔着人，都是少数的人。然后不止如此，然后又有一次四千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主来了五千人，为什么要有四千人呢？你不要忘记，四千人在底加坡里，在四千人那是更靠近那些外邦人。所以为着儿女有五千人，那是为过以色列人。你知道神在以色列为着以色列百姓摆设宴席，现在神再摆设一次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总是做两次。为什么两次？因为他不只想到以色列人，也想到外邦人。所以你看见又有一次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是这样，现在我们来到了门徒们跟随主的最高峰。现在我们主最后终于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带到那个该撒利亚腓尼比的境内。那么这个大家不要忘记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简单的来说，这也是底加波利那个附近。那么这个境内是什么呢？带到该撒利亚腓尼比的境内，你知道那个地方已经很靠近黑门山了。那么你晓得这个约旦河从哪里发源呢？就是从黑门山那里慢慢下来。所以到了腓尼该撒利亚腓尼比的境内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我们的主呢已经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。那为什么带到约旦河上游？我们的主脑子里面，我们的主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。为了这个，我们的主祷告，我们的主在那里迫切的祷告。因为现在他知道已经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口，现在他把门徒们不是带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带在加利利，现在是把他们带到人烟稀少，把他带到约旦河的上游。现在我们主要做一件事，所以我们主就问他说，你们说人子是谁？我们现在的主就等候这么一刻。他在那里整天的帮助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目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弟兄姊妹，这件事父老老做了，这件事在过去的八个月，我们主每天都在祷告，每天都在做，都在做启示的工作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等候这么一刻，就好像一个白痴的孩子，做母亲在摇篮旁边一直等一直等，就希望他能喊他一声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一刻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刻。那么主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然后西门回答，这次回答呢是代表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个回答，一个宣告。他说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成语，也是最重要的成语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承认是不是彼得从外面研究再研究得着的？不是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恭喜他，他说：“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这个彼得他在基督的学校里面，现在他学什么？学基督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终于他能不能毕业就在乎他这个宣告，他这个论文能不能成功就在乎他这个宣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经过了8个月，你看见现在感谢主，他终于从里面爆出一句话，是他里面的看见，他真的遇见主了。他说：“你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那个，这是可以说最伟大最伟大的承认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里面都要看见这个启示。那么现在我们记得，我们主解释给我们听，这个不是彼得自己聪明得着的，不是，乃是天父指示给他。换句话说，这乃是父的启示。原来基督呢，乃是父的奥秘，乃是父心头上的奥秘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现在有一天呢，我们的天上的父把这个奥秘告诉彼得了，所以主说天上的父指示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神就把我们的主就把以色列人就把这12本带到哪里？带到约旦河的上游。你知道为什么上游吗？到了下游的时候，因为很多的泥沙呢就看不清楚了，混杂了，看不清楚。到了上游的时候看得最清楚。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看不模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经过了几十年，经过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，到了下游的时候人看不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主要把我们带回到这一切的上游，到了约旦河的上游的时候，现在你看见清澈可以见底。那么现在在所有的启示里面，第一个启示就是基督的启示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。神心头上有一个奥秘，他隐藏了那么多年，没有人看见，有一天让彼得看见了。彼得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在基督学校里面最中心的启示就是基督的启示。好了，现在彼得代表门徒们都看见了。哎呀，我们的主真是欢天喜地，我们的主这真是高兴。因为现在你看见说，终于他承认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那么根据这个启示，我们的主再加上一些的启示。所以这个时候主对彼得怎么说？我还要告诉你，意思就是说神告诉你了，但是我还要告诉你，神是把他心头的秘密告诉你，现在我也把我的心头的秘密告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坛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基督是神的奥秘，教会是基督的奥秘。神把他心头的奥秘告诉我们，就是基督。基督把他心头的奥秘告诉我们，就是教会。所以你怎么不能说基督与教会乃是圣经启示的中心？当然圣经启示的中心是把我们带到了上游。很可惜现在很多人跑到下游去，很多人在下游来看看不清楚，在下游来看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教会是一栋房子，因为教会是一栋房子，所以你说我把伞忘记放在教会。我们从前做这个团体游戏啊，在教会里面做团体游戏很有意思，有一排弟兄们，那么这个让他们传话，给他的字条从这一头传到那一头，那么上面写了什么呢？写着教薛弟兄在教会白净义务，那很简单的一句话。结果经过20人传到最后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薛弟兄在教会摆件衣服。那你说为什么白净义务会变成摆件衣服？因为大家想着教会一定是个地方嘛，教会一定是个房子嘛。结果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今天许多人不认识教会。有的人认为我会办工厂就能办教会，有的人认为办学校就能办教会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教会有创始人的，那个创始人是某某人， 弟兄姊妹，你我都知道教会的创始人乃是耶稣基督，没有第二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